中乌会晤有分歧，波兰或切断中共通往欧盟铁路线，俄国男子密谋巴黎奥运搞破坏被捕，或者同俄国情报局有关。民主党将以远程唱名表决提名总统候选人 ，Fox 邀请川普辩论。美国众议院成立特别组查川普遇袭，枪手登屋顶前，关键警员离开岗位。北韩叛徒官员泄密，金正恩摇手盼川普。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6号，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听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医院度血压，咁喺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我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嘅，系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好。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嘅疗愈力。了解更多嘅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北京日前邀请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访问之后，外界认为其实中乌双方分歧好大。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7月24号在莫斯科会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双方讨论经贸关系以及中东局势，中俄两国同时插手中东事务值得关注。另外，北约国家波兰拿着北京的软肋，威胁切断中共通往欧盟的铁路。在24号，普京表示中东局势有升级的趋势，这样直接关系到叙利亚。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鉴于全球和欧亚区域局势，因此这次会晤非常重要，会讨论前景和可能出现的情况。这次普京和阿萨德的会晤是从2023年3月以来的首次，而日前北京亦都邀请了14个中东组织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并且还签署了同意结束分歧、组织临时民族和解政府的北京宣言。值得关注的是，中俄同一时间插手中东战场。外界分析说，中共想趁着美国忙于大选，通过插手中东战局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在中东的影响力，来和美国对抗。而中俄同时接触中东国家，似乎暗示中俄联手想要颠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共不单止插手中东事务，同时还首次邀请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到北京访问。但是学者分析，从中乌两国在会后外交部各自发布的会谈内容判断，双方就怎样结束战争、促进和平意见有分歧。乌克兰希望中国未来能够参加和平峰会，而中共外交部发布的内容对乌克兰倡议的和平峰会只字不提。另外一方，乌克兰外交部新闻稿中亦都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和平方案，而是提醒中共乌克兰已经启动入欧谈判，并希望在乌克兰未来加入欧盟和中欧关系的框架下讨论乌中双边关系。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是25号表示，几乎愿意在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获得完全尊重的情况之下和俄罗斯就冲突展开谈判。而泽连斯基亦都在 X 平台发消息说，有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特别是已经确认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过外界认为中共的承诺完全不能够相信， 有迹象表明中港仍然是中共向俄罗斯出售物资的转运站。另外就在中共和库里巴会面之后，在7月24号中俄的轰炸机就同时闯入阿拉斯加识别区进行挑衅，而美国和加拿大亦都首度拦截。不过中共搞浑水，波兰却出手拿住北京的软肋。彭博在24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波兰威胁切断中国通往欧盟的重要铁路线，以此作为外交手段，减弱白俄往波兰北部输送移民的问题。报道说，白俄领导人卢卡申科在过去三年里面一直试图在和波兰之间的400公里的边境地区挑起移民紧急事件。在今年5月，一名波兰边防军被一名移民杀害，紧张局势随之升级。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关闭了贸易路线，白俄已经成为中共通往欧盟的唯一铁路通道。2024年第一季度的集装箱运量增加了 89%。因此波兰总统到达在6月底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要求习近平影响卢卡申科和普京，叫他们终止移民。中共外交部在7月11号表示，北京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妥善解决分歧，确保通道安全畅通。华沙智库的波普拉夫斯基说，北京是欧盟的贸易伙伴，亦都是竞争对手，如果欧盟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准备承担经济代价，这样北京就会改变策略。他认为波兰到现在为止成功利用战略脆弱点对抗中共的做法可以借鉴。巴黎奥运会即将在7月26号晚间开幕，法国保安空前紧张。之前有消息传出法国奥运会期间会有暴力事件发生，而法国警方日前逮捕了一名40岁的俄罗斯厨师，他涉嫌准备在奥运期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稳定行动。警方在这名俄国男子住所发现了一批和俄国情报单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关的文件。除此之外，哈马斯亦都盯上了巴黎奥运会。根据英国卫报在24号的消息，巴黎控方在内政部要求之下，在21号突击位于塞纳河右岸一名俄罗斯男子的住所，并将他逮捕。警察在他的住所搜出一批据信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旗下的特种部队有关系的文件。这名男子正是因为涉嫌出卖情报，试图在法国挑起敌意活动而遭到调查。这名俄罗斯男子被指控涉嫌的罪行，最高可以判处30年有期徒刑。不过控方排除了这件案件和恐怖活动有关，亦都没有讲明这名男子牵涉的破坏稳定活动计划的细节。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有证据显示在奥运之前有散播不实资讯的企图，已经逮捕了这名俄国人。我们认为他准备策划破坏稳定、扰乱和间谍活动，警方已经证实对他的怀疑。这名男子曾经在俄国参加实景 show， 从2010年起他住在法国。搬到巴黎之前，他曾经在受俄国青英欢迎的法国滑雪圣地的米芝莲星级餐厅工作。法国执法机关这几个月一直在监视他，两个月之前曾经监听到他和一名俄国情报单位接头人通话，电话中说法国将有一场前所未有的开幕典礼。在上个月，美国微软公司的威胁分析中心刚刚发布报告，警告俄国两个网络恶意活动组织正在密集散布假消息，两大目标是：一、打击国际奥运会的信誉；第二，是煽动对奥运会期间可能发生暴力的消息。不过 X 平台的军事博主 Nikita 发布消息说，哈马斯附属社交媒体账户上出现的视频，一名无面男子向法国人民和马克龙总统发表威胁。由于法国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以色列，在即将举行的奥运会期间，巴黎将会遭到恐怖袭击。目前为了确保在塞纳河上的开幕式安全举行，法国投入空前规模的保安，最高峰的时候警力达到45000人。 在星期五，巴黎周边领空将会暂时关闭，塞纳河交通暂停，水上水下全面防护。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在7月24号投票决定，将以远程唱名表决的方式来提名本届的总统候选人，而不是等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再亲自投票选举接替拜登总统的人选。这样意味着正式提名贺锦丽的投票可能在8月1号开始，而霍氏已经邀请川普和贺锦丽在9月17号在宾州举行总统大选辩论。这个决定是民主党因应拜登总统4日之前宣布退选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为了避免俄亥俄州共和党的人提起诉讼。因为俄亥俄州现行的法律规定，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日期是8月7号，而虚拟远程唱名表决预计将会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进行。根据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刚刚批准的这套规则，总统候选人必须在美东时间7月27号下午6点之前正式宣布参选，并在7月30号之前提交至少300名代表的签名，其中出自同一个州的签名不能够超过50个。贺锦丽是目前唯一参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并已经获得足够的提名的代表票。他已获得总统拜登、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前总统克林顿夫妇以及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党内大佬的支持。而之前前总统奥巴马一直没有公开表态支持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入主白宫。而美国媒体在25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奥巴马计划很快力挺贺锦丽，两个人在一个星期内通过多次电话。奥巴马私下不单止全力支持贺锦丽，还提供建议，幕僚正在安排两个人一起登场造势。如果贺锦丽是唯一的候选人，这样投票将会在8月1号进行，但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联合主席多特里说，如果另一位候选人参选并获得300名代表的签名支持，这样投票可能将会在8月3号开始。在总统候选人获得提名之后，新规则允许提名人直接指定竞选伙伴，而无需再进行远程的投票。新规则还要求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总统和副总统提名人进行仪式性投票，大会定在8月19号到22号在芝加哥召开。根据国会山的报道，霍氏电视网去信邀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有望代表民主党参选的贺锦丽在摇摆州宾州进行总统大选辩论，时间是9月17号，而这场总统大选辩论将会由霍氏的主播 Brett Baer 和 Martha McCallum 担任主持。7月24号晚间，美国众议院以416票赞成、0票反对，正式成立一个两党特别工作组，调查7月13号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案。工作组由7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众议员组成，特别工作组有传唤权，可以对证人进行质询。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共同表示，将会在12月13号之前完成最终报告。而根据宾州警察局局长帕里斯在23号在众议院听证会上透露，两名本应该监视关键屋顶的当地警员在枪手登上屋顶前竟然离开了岗位。根据国会山报报道，宾州警察局说，巴特勒应急部队是一支具有追击能力的战术队，他们最先发现枪手克鲁克斯的可疑行为，但是他们以为克鲁克斯未能够进入会场。不过在将克鲁克斯识别为可疑人之后，原本驻守在能够俯瞰事发屋顶的邻近建筑物二楼的两名警员就离开了有利观察位置，转移和其他警察展开地面搜寻。帕里斯透露，确实有一名当地警察试图登上屋顶，但是在克鲁克斯用步枪瞄准他之后，该警察被迫撤离。 他仲澄清话，从警察遇上克鲁克斯到开枪发生，实际上只系隔咗几秒钟，而并非之前提到嘅两到三分钟。不过外界认为，特勤局唔应该漏咗对呢一栋距离集会演讲台只系150码嘅建筑物实施有效管控。执法部门消息人士之前向纽约邮报透露，特勤局在集会开始之前10分钟就收到了关于克鲁克斯的警告，甚至到将他标记为威胁，但是仍然允许川普登台。民主党代表科雷亚表示，有当地执法人员和官员私下透露这件事件还有更多的内情。他说，如果有人因为担心或者害怕而不敢站出来讲明情况，这个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日前有关报道说，金正恩不在乎谁做美国总统，不过最新的消息透露，北韩政权正摇手以待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去年11月半逃之南韩的北韩前驻古巴大使李一圭说，金正恩政权正摇手以待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来恢复朝美邦交并获得经济的援助。52岁的李一圭在7月23号接受韩联社专访的时候说，北韩对美国有三个目标，第一，将北韩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第二，北韩同美国建交，第三，获得经济援助。他说，2018年和2019年的川金会是北韩对韩工作小组统一战线部主导，而现在北韩外务省可能在准备川普执政之后或者会举行的朝美首脑会议。外务省并不认为靠美国能够获得利益，而是认为改善朝美关系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对于朝中关系是否变得疏远，李一圭说，从朝中边境开放速度慢于预期来看，朝中关系确实变得疏远，但是恢复朝中关系并非当务之急。北韩首要的目标是从俄罗斯处获取利益，其次就是小心处理和日本的关系以获得经济利益，而北韩坚信中国无论是怎样都不会抛弃北韩。对于南北韩关系，李一圭就持悲观的态度，认为至少未来十年内难以和睦。他说，金正恩去年年底将南北韩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属于战略决策，而且已经指示驻外北韩餐厅拒绝接待南韩人，但是亦都要求收集北韩拒绝现代集团会长袁征恩访问北韩的国际反应。而之前川普在获得共和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的造势的时候，还提到了金正恩，并说金正恩亦都会希望看到他重返白宫。而对此金正恩并没有正面回应，不过北韩官媒23号就发表了一篇社评痛批美国，还说川普企图营造私人关系，但是并没有替国家带来正面改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同埋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